好，欢迎回到7月18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馨。今天我们的第二个话题，我们讨论一个最近在美国国内引起激烈辩论的议题。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杨晨的一篇报道。
去年10月到现在，已经有6万多来自洪都拉斯、萨尔瓦多等中美洲国家未成年人涌入美国，形成一场边境人道危机。民主党参议员德宾说，这是对美国的一个考验。
The United States is about to be tested.
作为一个民族，我们这一代人如何应付这场危机是一个考验。
奥巴马总统呼吁国会紧急拨款37亿美元解决边境问题。共和党人提出了修改一项2008年法案的条件。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康宁与民主党众议员奎耶提出法案，将使得遣返中美洲未成年人变得更快速容易。
我们需要能保护这些孩子和我们所有人的移民法，但这不意味着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资格进入美国并且留下来。
美国民众举行多次集会示威，显示出这个问题在美国引起的极大反响。美国应该如何应对这场边境危机？请继续收看 VOA 卫视焦点对话。
好，感谢杨晨的报道。我想请破空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个中美洲或者南美洲的小孩越过边境进入美国，这个现象一直都有，但从去年10月以来这个人数剧增哈。那么你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主要原因有三个，两个法案一个谣言。一个法案就是小布什总统在卸任前他批准了一个法案，就说那些受到虐待的或者受到遗弃的少年可以有特别的身份来进入美国，这是一个。另外，奥巴马总统去年又通过一个法案，就是要求对那些无证少年的遣返要延缓这个遣返的过程，说是遣返的人数剧降。另外就产生了一个谣言，这个谣言在中美洲非常流行，就说凡是儿童进入美国，美国政府会保护，会得到美国的永久身份，说这样加在一起就使这个偷渡客、小偷渡客汹涌澎湃的涌向美国，给美国更巨大的压力。
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那么美国对于这个大家追寻幸福的这种精神其实一直是很推崇的。那么这一次在这个无证的小孩进入美国之后，我们却发现在周围的边境地区出现了相当多的这个抗议活动。那么我想问问戴博，这些人抗议的是什么东西？
这个在美国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一般来说每一次有新一浪的一些移民来，总是有一个那个比较陌生的感觉，所以低收入者总是怕这些人会接受更低的工资，会把他们的就业机会给偷走的。这个有很多例子，我自己是美籍爱尔兰人，我是第七代的，我的那些老祖宗就穷得吧唧的，他们是逃难到美国来的。那个时候因为他们是信天主教的，很多已经在美国的这些信基督教的人是反对爱尔兰人来，然后爱尔兰人进入了那个美国主流社会，又有一浪从意大利来的一些人。所以意大利人就是最反感的是爱尔兰的新移民，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工资比较低，所以这个故事现在是比较突出的，而且有一些新的现象啊。可是在美国，美国整个历史都是这么一段历史，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但是除了这个你刚才说到对于比如说就业机会的担心，我们知道边境政府不堪负荷，无法运转，已经到了这个现在非法移民在边境积累几十万人，那么这个对于地方政府或者地方资源也造成相当大的影响。那么方大为先生您的看法？
对，我是来自德州的，所以我对这种问题还是比较了解。德州跟墨西哥的这个边界是美国的最长的。
对。
我觉得对，有一个资源的问题，有一个政治的问题，有一个经济的问题。美国人一般来说呢对非法移民本身是没有好感的，很不是很欢迎。当然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但是现在在2014年我们希望能够有合法的移民，有合法的移民对于美国是健康的。如果是非法的，这个是反正是非法行为，美国人不太欢迎。那么如果再加上这个儿童这个方面呢，就把一个已经很复杂的问题更复杂化。因为虽然美国人并不是很欢迎这种非法移民的现象，但是涉及到儿童就可能稍微软化美国的看法。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对于州的和城市的就挨着美国边界的这些决策者就产生一个很难的问题，对于联邦政府的这个国会的和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很头疼的问题。
我想听听陈晓东先生的看法。我们刚才说到是这些小孩呢是从其他国家过来，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我们要强调，就这些小孩的父母是让他们在没有成人陪同的情况下，有的小孩只是7岁到8岁之间就被单独的自己被送过边境偷越到美国来。那么陈晓东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对这个现象？
据我看到的一些材料，这些偷渡过来到美国的小孩，他们的父母本身也是偷渡客，长期在美国拘留。 那么我想刚才方大伟先生也谈到这一点，就是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但它是合法移民的国家，而不是非法移民的天堂。如果美国要是给周边国家或者给全世界这样一个印象，就是美国太宽容了，以至于宽容到任何非法移民都可以在美国过得很幸福，那么这样的话，美国的整个国家的情况会迅速恶化。其实这些小偷渡客或者其他的偷渡移民已经给美国的社会公众带来了相当大负担。当美国那些支持关爱这些小偷渡客或者非法移民的那些团体提出要照顾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有考虑一个具体问题，谁来付钱？是美国的纳税人在付钱。
嗯，
换句话讲，有人做好人，别人来掏钱。
对。
那么这个问题对美国来讲永远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我觉得美国需要给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美国的移民法还是需要严格执行的。我想后面我们还进一步谈，就是美国现在这个移民法漏洞太多。
好，待会儿我们来谈这个漏洞的问题。但是我想请陈伯鸿先生评论一下，联合国难民署表示，这些前往美国的偷渡儿童，他们应该算是难民，所以美国必须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比如说庇护程序之后，才能把他们遣送回国。但是美国政府一直不愿意把这些孩子定义为难民，为什么？
这是联合国的说法，应该要完整一点。他说，从战乱国家到美国的这个儿童算难民，但是中美洲这些国家基本上不能算战乱国家。如果说叙利亚这个伊拉克或者一些国家乌克兰那些可以算，但实际上不是这个情况。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这里是谁获益的问题，实际上是蛇头在获益。我们看到那些孩子没有父母，冒出很大危险，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就被送到了那个美国这个地方。然后这些实际上是受害者孩子，然后那个孩子的父母也是受害者，他们给蛇头交至少$5,000甚至2-3万美金，结果最后美国政府和美国纳税人都是受害者，因为他们莫名其妙的把这个钱付出去给他们支付。我看了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那个偷渡过来的儿童在美国的那个拘留在那个德州的那个营地里生活，结果他们说了一句话，听起来又好又不好，他们说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听起来很心酸。就他们在美国的这种地方，他能够被收留的时候，能上学，能吃好饭啊，能够得到很好的医疗，结果成了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最后被遣送了。说这些都是受害者，但是蛇头得到了很多的钱。说这种非法移民必须阻止，因为非法移民肥的是蛇头，对任何人没有好处。对，
短期来说，这个对美国是一个进退两难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那个人道主义的这些最根深蒂固的一些价值观，同时的话有我们的经济利益，这些东西很矛盾。可是长期来讲，明明只有一个解决或者是缓和这个问题的办法，美国要帮助中美和南美改善他们自己的经济和生活条件。可是实际上美国一直在共和党民主党的总统的领导下一样的是忽略和轻视这些问题，这个就是后果。所以现在我们不只要短期想我们怎么保护自己，我们怎么帮助这些可怜的孩子，我们应该是有长期的眼光，应该说美国要怎么改善所有的这些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
的
经济条件。
方大伟先生，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刚才陈伯鸿先生提到这个蛇头其实这中间最大的受益者，那么这些蛇头是在中美洲国家运作的，那么我们知道中美洲国家的政府对于这些小偷渡客是用默许的甚至是鼓励的态度，包括墨西哥政府说公开说要让他们能够很容易的从墨西哥进入到美国。那么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就建议说美国应该威胁对这些国家停止援助，如果你不控制你这些蛇头或者是边境状况，你觉得这个建议怎么样？
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这个建议不一定是很明智的。
为什么？
是因为如果停止援助的话，那么可能会产生更艰难的条件，反而会产生更多的这种移民。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成为一个恶性循环。援助越少，移民越多，然后再减再多。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办法是一种感性的反应，但是它不一定是一个很理性的反应。
好，听听小龙的看法。小龙，
我觉得这个现在美国对这个小偷渡客的做法可能是引起一段争议，但是我想，我还想回到前面我提到的问题，就是美国其实对已有的移民法律，执行的也很不严格，而且是漏洞百出。甚至有大批的这个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以后申请政治避难，然后按照美国移民法，如果他申请了政治避难，他就不能够回他自己的国家。如果他回去，就证明他申请政治避难的理由不成立，他不害怕回到他的祖国。既然不害怕，美国应该吊销绿卡。但是我们 熟悉的在华人社区里头就有几十万这样的这个通过政治避难在美国拘留的非法移中国非法移民，然后一拿到绿卡马上就到中国领事馆去申请护照，然后中国的纽约领馆从中发了一大笔财，拿着这个护照他们就马上回中国了。问题在于美国移民局从来没有在他们再次从中国返回的时候依法没收他们的绿卡，换句话讲这些人在欺诈。
嗯，
我们的法律，美国的法律就这样被欺诈，然后美国的善意和人道主义就这样的被利用。我觉得这是我们政府和执法部门的失职。
嗯，好，霍鹏。
美国人道主义啊，不仅是被利用，是被滥用。可以说，中国人申请政治庇护，95%是假的，只有5%可能是真正的受到了破坏或怎么样。95%的人伪造材料、谎编故事，甚至编出一个公安局的通缉或者是起诉破坏判决都会有啊，甚至这个计划生育那些都给编了很多的故事，但是在骗取美国的意义、美国人的眼泪和美国人的同情，最后留在美国。而这些人刚刚获得政治庇护之后，按照政治庇护你是受迫害，你不应该回中国，这马上摇身一变回到中国，就像当年的60绿卡、60学卡，有80000人得到了，这些人现在都在中国大发企业、大发生意。所以这个就是说，美国的人道主义完全是被滥用的情况下，美国的确应该反思他军在法治上怎么去跟进。
嗯，说到这一点，我想提到就是前两天看到就是《纽约时报》还是《华尔街日报》有篇评论，就是说现在很多中国人在寻求美国政治庇护的时候，都是用这个一胎化、中国一胎化的这个政策。像中国一胎化政策已经放松很多，那么按理说美国的移民局应该做相应的调整，但是没有，所以还是绝大部分人还是用这个一胎化的政策。
很多人都是在滥用美国的法律，很多人都会钻空子，这是个比较大的问题。可是美国是不是冤大头，那也不一定，因为有很多故事都是说不清的。比如说我在康奈尔大学我教书的时候，我有一个学生，他的爸爸妈妈是非法的从那个中国跑到美国来了，一直是没有美国的身份，刻苦耐劳，每一年有364天都在干活，在他们的中国饭馆，他们还没有美国的身份。他们有3个孩子，一个是康奈尔大学的本科生，一个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另外一个是那个康奈尔大学的那个医学院的一个医生。他们3个对美国做出非常非常大的贡献。
嗯，
美国还是冤大头呢。当然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故事，
对，
可是美国历史是这一类的故事就是累积起来的。罗家辉那个大使是华盛顿的前州长，原来是他爷爷是一个非法移民，好像是。
对，好，我想听听方大为先生的看法，因为刚才您提到德州，比如说这样移民的问题非常非常激烈，那么大家的看法也非常对立。我想问一下，最近这个中美洲的这个难民潮哈，或者是对不起，非法移民潮，对于这个美国这个移民改革这个辩论产生了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客观的说，就是是不是让更多人对于比如说非法移民感到更加反感，或者让这个移民的这个讨论更困难？
我觉得，本来很多美国人都很关注这个问题，尤其是住在就是挨着墨西哥的那些州的。
对，
当然加拿大的这个边界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在德州、在新墨西哥州，还有一些其他的州，加州啊，都会很关心这个问题。我觉得像这个戴博先生刚才讲的，这个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儿童现象，就是无证儿童，
对，
不是一个崭新的现象，它的规模稍微大，
对，
但是它本来就存在。所以我觉得不会特别可观的影响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内的辩论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和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在美国的政治里面已经被政治化了，所以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一个斗争的一个问题。而不一定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性质本身，是关于谁能够得到更多的政治的
好处，从这里面捞这个好处。
对，
听听程晓农的看法，最后请两位评论一下。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移民改革里面，一个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说，是不是让非法移民合法化？那么包括这些无证儿童进入美国，是不是让他们能够在美国合法的居留下来？这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我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现象，就是很多的合法移民对于把非法移民合法化抱有强烈的反感或者反对，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态度？
我觉得对这样的看法可能有两种角度。一种角度是认为先上车的不愿意让后面的人上车，
嗯，
这是一种比较功利的看法。还有一种看法是从价值观角度，那就是有很多人，特别是合法移民，他们是从一种法治国家的这个理念出发来看待事情的。也就是说，如果法律规定不能够非法进入美国，一个人已经打破了美国法律强行进入了，或者钻了空子非法越境了， 已经进来了，但是并不等于说这样的非法行为就可以被马上原谅，甚至可以把它转成合法移民，等于可以奖励。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等于是暗示谁不进入非法进入美国，谁就是傻瓜。所以这种鼓励非法移民转化为合法移民的做法本身很容易产生这个不良效果，但是它对一届政治家而言，它可以带来暂时的选票，对某些州的议员来讲也是如此。所以刚才方大伟先生谈到的这个政治化问题实际上是在阻碍着美国执法。
好，破空最后请你说一下这个。
我想说的就是我们想设想两个极端的情形，我们把美国的边境都打开，那么很多人都会涌进美国，那美国是不堪负荷。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美国像俄罗斯那样啊，鼓励中美洲的国家来那些人起来造反啊，说要加入美国，就像克里米亚的人又起来造反要加入俄国一样，那美国很快把那些国家变成第51个州、第52个州、第53个州。美国也不会这么做，因为美国不会充当这样的恶霸权、恶势力。那么这样的结果就是说美国必须在人道和这个法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这些现象呢非常不好，但是另一方面证明呢就是美国的确是世界上向往的一个圣地，一个好像视为人间天堂，至少是一个人权保障自由的一个乐土，说人们都往这个地方来。但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如果说美国仅仅是人道主义的话，我们就知道这肯定是一场灾难，不仅对美国是一场灾难，对世界别的地方也是灾难。那么美国最后只有就是说强化自己的法治，怎么样去鼓励合法移民，同时怎么样去杜绝非法移民。
好，小偷渡客大量涌入美国的话题我们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央视的著名主持人芮成钢被查办，有何看点，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